朋友们平安。
Peace to you, brothers, sisters, and friends.
大家知道我们现在生活的这个国度，人均收入是多少吗？每年？
Do you know the average income of people living in this country, the United States?
1957年的时候，美国的人均收入是7500美金。到了1990年，翻了一番。
In 1990, it doubled.
当然，它是按照90年当时的计算，现在要算法可能会更高。但是根据芝加哥全国意见调查中心，就在芝加哥那有一个，他们的调查从1957年到1990年。认为自己非常快乐的人数的百分比，大家知道是多少吗？从57年到90年这之间，认为自己非常快乐。
A survey of the Chicago National Opinion Center. So between 1957 to 1990, people who think that they are very happy, do you know what's the percentage of those people who think that they are very happy?
竟然一模一样，都是33%。人的财富增加了一倍，快乐指数却没有相应的提高。反而根据另外一个统计，从1956年到1988年的30多年前后，美国人对自己的经济状况感到相当满意的百分比。经济增长了一倍，但对经济状况、自己的状况满足42%，结果降到了30%。财富的增加与快乐的增长，竟然不成正比。那带着这个思想，带着这个对这个问题的思想反思，我们今天一起来就从雅各书4章11到17节这段经文，继续接受我们的一系列的挑战。那今天的挑战就是关于自我与上帝的关系。那我们将从两个部分来学习讨论这段经文。首先是11到12节，损人而不利己的毁谤。那我们来看一看第11节，谁是诋毁上帝律法的人？雅各书4章11节，弟兄们，你们不可彼此批评。人若批评弟兄，论断弟兄，就是批评律法，论断律法。你若论断律法，就是不遵行律法，乃是判断人的。大家读这些经文，会不会产生一点这个抗拒的心理啊？ 这个论断好像不太好，但是不可彼此批评。难道在教会弟兄姐妹之间连批评的话都不可讲吗？谁能保证自己不做错事、不说错话？错了都批评不得呀。所以大家注意，我们首先来要弄明白这里那个批评它到底的含义是什么。其实它不单单是对缺点、对错误提出一点中肯的意见。它真正的含义是诋毁、诽谤、恶言中伤。我们来看几段经文。彼得前书二章十二节，你们在外邦人中应当品行端正，叫那些毁谤你们是作恶的，因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在鉴察的日子归荣耀给上帝。毁谤就是这个批评这个词儿。
So first Peter chapter 2 verse 12, leave some good lights among the pagans, that though they accuse you of doing wrong, they may see you, your good deeds and glorify God on the day he visits them.
所以我们看现代汉语译本最新的比较新的译本，不要互相的毁谤，人毁谤弟兄就是毁谤律法。
In the modern Chinese translation version, the word slander is translated in a better meaning.
所以在雅各书四章十一节出现了三次批评这个词儿，我们现在弄明白它叫毁谤这个词儿。
So, in chapter 4 of James, verse 11, three times the word shows up three times. In Chinese, it's criticism, but actually, the English is slander.
那在它后面紧接着出现了三次另外一个词，叫论断，也叫评断。实际他这个论断也不是简简单单的评断论断，你看他的意思是什么？是挑剔、指责、裁决、定罪、审判，很高的权柄。所以现在将批评和论断这两个词串起来，意思是什么意思？用今天的话语来讲，一听大家可能会吓一跳，恶意的人身攻击，置人于死地的毁谤控告，哇，吓死人了。大家可能说，在教会中还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吗？如果没有发生，它就没有发生；如果它发生了，那属于地震性。那我想知道它产生的原因和背景是什么？就是前面的一系列的经文所强调我们要杜绝的。杜绝的什么呀？就是要求神压住我们内心那种往外发射的芥子油。那芥子油是什么呀？苦毒的嫉妒、 私心的欲望、骄傲之心等等。那怀有这些借由的弟兄姐妹，在教会里边一旦自认为我被人冒犯了，那在他里边驻扎的那些，咱们形容是什么呀？三教九流的、撒旦的、各种各样的部队，他们已经占领了各个山头，他们就会发动起来。当他们发动出来的起来的时候呢，就是一种恶意的人身攻击，置人于死地的毁谤控告。那经文在这里为什么要告诫我们说，人毁谤弟兄或者评断弟兄，就是毁谤律法、评断律法？恶意的人身攻击、毁谤控告最擅长的手法是什么？最擅长的手法就是夸大事实、编织罪名、随心所欲的诬陷人。所以在新约时代，上帝为人立下的律法，当时指的什么？当时的律法。就是十诫。其中第九节讲，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所以我们说，随着自己的心意恶意进行恶意的人身攻击、毁谤控告的行为，既是对律法的践踏，又是将自己置于律法之上。律法的目的是什么？律法的目的是让我们来遵守的。结果这个时候呢，诬陷人的人呢，就把自己的身份颠覆了，成了一个不是遵守的本分了，成了一个在上面的一个审判者。那我们心里非常清楚，律法的执行者是谁呀？是那位制定律法的，审判权在他手中。所以雅各在此呢，是向教会发出了大声的疾呼：谁是凌驾于上帝权柄之上的人？这就是十二节。设立律法和判断人的只有一位，就是那能救人也能灭人的。你是谁，竟敢论断别人呢？哎 ，neighbor， 别人，实际这个别人呢，是 neighbor， 是你的邻居。你是谁，竟敢审判你的邻居？那前面有弟兄，当然还有姐妹，这里又加上你的邻居。 那这儿指的就是那种有芥子油的那些，自认为他们冒犯了自己，然后呢，就编织罪名，诽谤众生。
When they feel offended, they would attack others ruthlessly.
其实，弟兄姐妹们，历世历代以来，在教会中所出现的那些恶意的人身攻击、诽谤、控告这件事情，就是因为里边那个苦毒、嫉妒、私心、私欲、骄傲之心，那些东西蒙蔽了信徒的眼睛。然后将本是我们弟兄姐妹的人呢，蒙蔽了以后，自己的眼睛当做一个敌人来重拳出击。况且令人非常悲哀的时候，他出击的时候拿什么武器呀？他拿的武器是圣经啊。他的理由是为了维护教会的利益。其实啊，我们许许多多的时候，在这个时候都会陷到一种盲点里边，有可能在他想的，我攻击的你是人。你要说他攻击神，他不敢，他攻击的是人。可是这时候呢，被攻击的弟兄姐妹们反过来说，我反抗的也是人。所以雅各书正是针对我们内心深处的这种属灵认识上的一个盲点，或者叫误区，来向我们发出严正的警告。人的本分是顺服的，遵守律法。执行律法、执行审判的权，只有那一位。我相信有一段经文大家都非常熟悉，但是我也可以说是大家都很陌生。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因为你们怎样论断人，也必怎样被论断。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自己。马太福音7章1到2节。
Matthew 7:1-2. Do not judge, or you too will be judged. For in the same way you judge others, you will be judged. And with the measure you use, it will be measured to you.
所以这儿有翻译很好，一听英文就知道这个论断是什么意思了。论断在这里，你看现代中文译本，不要评断人，上帝就不审断你们，因为你们怎样评断人，上帝也要照样审断你们。这是同一个词，都是那个前面我们讲的那个同样一个词，评断。论断实际上就是一个审判。
So in the modern Chinese version, these two words, 评断和审断 so judge or interrogate, so two meanings.
所以借着雅各长老的口，神给他的，给我们的今天的提示，就是说，当我们里边有私欲的时候，当我们自认为被别人冒犯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里面的东西要发动的时候，要警惕。
So, through the mouth of the elder John,
作为每一个真正相信上帝的人，作为每一个愿意顺服上帝的人，我们的撑腰的，我们的后台老板是谁？所以，当我们的私欲发动起来，要对对方进行诬告、编织那些罪名来毁谤、控告他的时候，要当心他背后那个老板。
Careful when we, because of our evil desire, when we feel like wanting to attack others because we feel we are offended, be careful the boss or the one who supports brothers and sisters at the back.
加拉太书6章1到2节的经文，特别想跟大家一起分享。弟兄们，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又当自己小心，恐怕也被引诱。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如此就完了基督的律法。
So Galatians 6:1, brothers, if someone is caught in a sin, you who are spiritual should restore him gently, but watch yourself.Or you also may be tempted. Carry each other's burdens, and in this way, you will fulfill the law of Christ.
去年在印尼那不勒斯，有两位我的属灵导师、属灵伙伴相继回了天家。
So last year, two of my spiritual advisors and spiritual partners, they all returned to heaven. The pathway.
其中一位是印城华人教会的顾问牧师陈先鹏牧师。那我写了一段很长的悼念的一个文章，已经当时在当地的报纸发表。那记得在我刚从神学院毕业回到教会的第一年时间里边，在我的生命中有许许多多的第一次服侍神。每当我结束了第一次的服侍，第一次的讲道，第一次的带圣餐，第一次的参与实习礼等等，结束之后，他总是第一个走上前来，握着我的手，拍着我的肩膀，给你发出一句一句洋溢着赞美的鼓励的话语。
Every time after the service, Pastor Chen would walk up to Pastor Yang, shook his hand, and encourage him with passion.
然后老人家呢，会把我拉近点，小燕弟兄，对着我的耳朵悄悄的提醒我，什么地方需要注意，什么地方需要修正。最后有一句他最爱说的话，我至今记忆的非常非常的清楚。
In the end, he always say the same word that I will never forget.
他说：“别担心会忘了，我为你祷告。”
Don't worry that you will forget about. I will pray for you.
弟兄姐妹啊，在教会中最难能可贵的，就是这种信徒之间相互用爱心扶持、带祷、纪念。
Brothers and sisters, what's the most valuable thing in the church is this love to support each other and pray for each other among the people.
这才是我们信徒最主耶稣他那个律法、他的最大的诫命的最美好的回应。 那个诫命是什么呀？尽心、尽性、尽力爱你的神。还有一个呢，爱人如己。
So this act, this is actually the best, most beautiful response to what the greatest command that our Lord Jesus Christ gave us, and that is, love the Lord your God with all your heart and with all your soul and with all your mind.
那下面雅各书4章13到17节就是提醒信徒对上帝他的旨意的回应，他有界限的。
So in verses 13 to 17, it reminds us believers the boundary, the watershed, how to respond to God's will.
悖逆，或者是得服于上帝的分水岭。首先是13到14节，忽视上帝旨意的愚昧。雅各书4章13到14节，下，你们有话说，今天、明天我们要往某城里去，在那里住一年，做买卖得利。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
So in James chapter 4, verse 13 says, Now listen, you who say, today or tomorrow, we will go to this or that city, spend a year there, carry on business and make money. Why? You do not even know what will happen tomorrow. What is your life? You are a mist that appears for a little while and then vanishes.
在新约时代，散居在各地的许多犹太人，他们都是经商的，所以这个传统直到今天。
During the New Testament era, many Jews, they who gathered in different places, they all did business, do business.
他们来来往往，自然喜欢去那些生意兴隆的地方做买卖。所以这两节经文是他们当时的听众非常熟悉的，就像今天中国大陆的听众一样。中国大陆有一句流传话语叫什么呀？10亿人民怎么样？9亿商，还有1亿怎么样？待开张。
10%.
It's prepared. 这些经文再次是以讽刺的口吻，却是一针见血的指出。所以，当一个只关心世俗的事物被私欲、骄傲牵引的信徒，表现在5个方面的自我的强大的信心。
So when a believer only cares about worldly matters and was distracted by evil desire or arrogance.
时间是今天或者明天，地点到某个城，然后呢停留多长时间，住一年，做什么呀？做买卖。他的目标是什么？是赚钱得利益。这5个方面都是由我自己决定，由我自己得到这些的。
So when this kind of believers, they always show like their self-confidence in 5 areas. One is time, till tomorrow, the location, where the city, how long, to stay how long, a year or do what kind of business, what's the ultimate goal, or to gain benefit.
我的钱包都是靠我的智慧、我的能力赚来的。
So my purse, all the money, I made it myself. It's all because of my own ability.
当然，这些原本是无可厚非的。我相信经文在这里没有一丁点儿贬低人们要赚钱养家糊口的动机。这也是基督徒、基督的信徒的一个本分，你要养家糊口的。问题的关键在于，正是这种被私欲、被骄傲充满了内心的这种信徒，在世界中，他是将自己的生活、赚钱、成功，做成自己唯一的人生的目标。所以，像这种心态、这种状况的信徒，到了教会来以后，怎么样？你敢冒犯我？
When this kind of believer comes to the church, they feel attacked.
自己不知不觉的就凌驾于上帝的权柄之上。所以，针对这样的信徒，雅各是你发出了一个嘘声，哎，来吧，我告诉你们这些自信的人呐。其实明天发生什么事情，你我都不知道。我们今天坐在这里，明天我们的生命可能就像一股烟一样，不见了。伊利诺大学有位心理学家纳迪迪纳和他的研究小组曾经呢，从福布斯上面排列的那些美国最富有的人士中，他选了49位人。这些净资产都超过1亿的那些人士当中，他们调查80%的人同意一个观点，就是金钱可以令人更快乐，也可以令人更不快乐，这完全取决于你的使用。但是，他们当中许多被访问、被调查者说，他们根本就不快乐。其中一位非常非常有钱的富翁，在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他说：“我不记得我什么时候快乐过。”其实许多人都似懂非懂一个道理，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我说似懂非懂呢，是懂得的人知道这个天指的就是那个创造掌控宇宙万物的上帝。 那不懂的人呢，就认为这个天指的就是机缘巧合，机缘巧合所谓的天意。
So people who don't understand it think 天 this word means random luck.
是运气，所以随之而来呢，就是因着自己的财富。如果是不懂的话呢，就会因着自己的财富的发达而不可一世，表现出来最典型的是什么呀？就是傲慢。
So if you don't understand it, think it's luck instead of God, then when you become rich, you know, with the increase of your property, you would show arrogance.
所以16节指的就是否认上帝旨意的傲慢。
So verse 16 refers to the arrogance of negating God's word.
雅各书4章16节，现今你们竟以张狂夸口，凡这样夸口都是恶的。
So verse 16 says, "As it is, you boast and brag. All such boasting is evil."
有人可能觉得特委屈，他辩解说：“我凭自己的能力挣钱，我发财，我还给教会奉献了呢，你凭什么说我是恶的呀？”就像那个春节联欢会那句话：“我自豪，我骄傲。凭什么说我是恶？张狂夸口是什么意思？自吹自擂，自命不凡。所以经文这里警告的是那种目中无人的，是那种傲慢、那种狂妄、那种愚昧到心目中没有上帝的表现。那在新约圣经中，四福音书中有几个地方都提到，比如像路加福音21章1到4节。提到奉献2个小钱的穷寡妇那个故事。
So in the New Testament, we are familiar with the story that a poor widow offered 2 coins.
这段经文大家都不陌生。
All familiar with this story.
那经文中知道耶稣显出来说耶稣在银库那儿观察，实际上。在那个时代的银库呢，就是相当于我们今天的奉献箱。
So, Jesus was observing by the treasury at that time. It actually is similar to our offering box today.
是固定在耶路撒冷圣殿墙上的，形成一个漏斗状的一个奉献箱口，金属做的。据说有13个，12支派各一个，然后给祭司又设了一个。那当时还没有纸币，只是用一些金属铸造的一些钱币。我们可以想象。当那个穷寡妇，我小的时候见过那个穷的老太太，在里边折几层，拿出来一个小手绢，包得很严实，一点一点解开以后，到家里边给亲戚压岁钱，给你1毛钱，给他1毛钱。他打开了以后，把那2个仅有的小钢镚儿，邦当，滴到那个喇叭形的奉献箱里头之后。我们可以想象，这时候旁边呢有一个扛着一个袋子、一身商人 打扮，满脸自豪的大叔过来，哎，老太太，完了没有？让让让让。然后呢，看看左右，露一个小口在那，叮了当啷，叮了当啷，叮了当啷，叮了当啷，叮了当啷，哇！所以主耶稣说，那个老人家他仅有的养生的两个钱放进去了，那这个人呢？你知道那个富人他能富到什么程度吗？他的钱是用那个装粮食的屯子，没有窗户的屯子，拆着往袋子里装的。所以我们要问：张狂夸口，为什么说是恶？就当一个张狂夸口、傲慢狂妄的人说他是一个基督徒的时候，你相信吗？如果他坚称自己是一个基督的信徒的话，这就是对上帝的不敬，就是一种愚昧的罪。所以接下来的经文所描述的就是不顺服上帝旨意的罪。雅各书4章17节，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这些经文你再读，读完了，你觉得跟前面的经文是不是很难有逻辑的关系啊？这好像搭不上关系。要一个怀着苦读的嫉妒、私心、野心、骄傲之心的那样一个人，那种利欲熏心的人，让他去行善，恐怕难了点吧。即便他参与一些慈善的个捐献，往往采用的是公开的、高调的、大肆宣扬的方式，完全是出于商业目的。就像古代圣殿中扛着袋子那位大叔的奉献一样。是一种炫耀，做给人看的。所以这些经文关键的词是"行善"这个词。这里的这个"善"字，最基本的意思有两个方面。一是形容外表的美丽的、英俊的、精致的。另外一个意思，形容内在的是好的、有用的，表示一个东西、一个道德哎，它的行为啊。我们看几节经文，马太福音7章17节，这样凡好树都结好果子，唯独坏树结坏果子，同样的词。
Likewise, every good tree bears good But a bad tree bears bad fruit.
那这个扇子在马太福音26章10节，耶稣看出他们的意思，就说为什么难为这女人？她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就是这个扇子。
So in Matthew 26:10, it says, "Aware of this, Jesus said to them, 'Why are you bothering this woman? She has done a beautiful thing to me.'"
这个扇子在提摩太前书3章1节，人若想要得监督的职分，就是羡慕善工，这话是可信的。
This is a true saying. If a man desire the office of a bishop, he desires a good work.
我用的是 King James， 是 good work。如果用 NIV 呢，它讲的是一个神圣的任务。
NIV is like a holy duty.
所以17节，这里边行善这个善字的意思，我们搞清楚了以后，我们再来看看这个行字。它是制造，是产生，是遵行的意思。
Just now we tried to understand the meaning of good. Now we'll see the word do. Do here means to make, to act rightly, to conform to a promise.
了解了行善的意思以后呢，我们可能就会明白，实际上17节是对前面经文的一个总结。他的意思呢，可以这样表达：综上所述，那些悖逆上帝的愚昧傲慢之罪，都已经摆在你们这些富裕的商人面前，不是所有的啊，那些傲慢的富裕的商人面前。上帝所喜悦的美善之事，也都在律法书中清楚地写明了。如果你们依然地硬着头像，明知故犯，不遵守，不顺服上帝的旨意的话，顶罪是在所难免的。哇，前面讲了这么多，是不是有点硬啊？让人感觉，其实神的爱是长阔高深的，在定罪之前已经给出了恩典。在17、16节前面的15节，认定上帝旨意的赐福。已经在前边的。
So he already gave us a way out, a grace before conviction. Verse 15.
15节，你们只当说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也可以做这事，做那事。其实就是我们就将活着。
17 is about the blessing of acknowledging God's will, and in this verse it says, instead, you ought to say.If it is the Lord's will, we will live and do this or that.
其实经文写的非常非常直白明确，就是当我们真正愿意在上帝的面前谦卑顺服遵行他的旨意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在我们的生活中，在我们的生命中，我们将会活的是那种，用一个词儿可以形容，叫大智若愚。相信上帝给我们这个大智若愚的生活的态度，就会让我们遇到挫折的时候，遇到磨难的时候，我们就不会怨天尤人了。
So when we have this wisdom from God, when we are experiencing setbacks, struggles in our life, we
因为我们愿意将自己的前途、把自己的计划都交在那位创造的、掌控宇宙万物的上帝的手中。我说的大智若愚，就是我们就会脑筋急转弯了。哦，我的计划不一定是上帝的计划，我现在的计划不一定是上帝认为最适合我现在的计划。
We should understand. Thank you. With wisdom from God, our plan might not be in God's plan.
有一段回应的经文，我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就是启示录3:8。我知道你的行为，你略有一点力量，也曾遵守我的道，没有弃绝我的名。看哪，我在你面前给你一个敞开的门，是无人能关的。多美！
I want to share with you at the end this verse which helps us understand it. In Revelation 3:8, I know your deeds. See, I have placed before you an open door that no one can shut. I know that you have little strength, yet you have kept my word and have not denied my name.
感谢主，我们只能说阿门。